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11月16日华盛顿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他首次对亚洲的访问，分析人士说川普总统现在要开始做他承诺已久的事情了，这就是对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立场。津巴布韦军方发动了一场表面上不流血的政变，两天之后，统治该国数十年的总统穆加贝的命运依然难测。欧盟23个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在防务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他首次对亚洲的访问，有些人认为他此行说了大量奉承的话，但缺乏实质性的成果。分析人士说，现在川普总统要开始做他承诺已久的事情了，这就是对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的立场。川普在中国的讲话似乎是将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国而不是中国。他说中国为了自己的人民而占另一个国家的便宜，他不能怪罪中国。但是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讲话口气大为改变，他表示美国被其他国家利用的日子结束了。川普说公平互惠的贸易太重要了，这两个词公平互惠是美国向每个想要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的公开邀请，也是对每个弄虚作假破坏规矩和进行经济侵略的国家的坚决警告，正像他们过去所做的，特别是在不久之前。川普说美国不能再容忍盗窃美国的就业机会、财富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的交易行为。津巴布韦军方发动了一场表面上不流血的政变，两天之后，统治该国数十年的总统穆加贝的命运依然在未定之天。据媒体广泛报道，穆加贝被软禁在家中，这位现年93岁被罢黜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上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是在8天前的一场集会上。穆加贝的统治看来已经终结，一些民众表示欢迎，有民众表示津巴布韦发生的这场介入事件非常好，人们期待一个新的更好的津巴布韦。坦克在星期二开上了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街道，在此之前的一天，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齐文加将军警告说，除非穆加贝停止在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部清洗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支持者，否则他将介入。穆加贝据说为了帮助妻子成为继任者，扫清障碍，已经免除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津巴布韦执政党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姆南加古瓦将回归，尽管有言传说他在南非，但是目前他的行踪不得而知。姆南加古瓦多年来曾被视为穆加贝的可能的继任者，并拥有军队的强劲支持。穆加贝的妻子格雷斯·穆加贝则拥有党内年轻群体的支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欧盟的23个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在防务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这项名为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协议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要求签署国参加联合防务项目并增加相关开支。英国作为这个集团最强大军事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种举措，但他的退出说服了其他成员国推进这件事。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项协定拥有58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武器，还有额外的现金用于运营和防务研究。各国领导人对这项协议表示欢迎，认为它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不可能达成的。
支持者说，这项协定将会结束2011年利比亚干预行动中显现的不足。当时欧洲的盟友们在空中力量和军需品方面依赖美国。3年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入侵说服许多欧洲领导人在国防方面更紧密合作。
现在他们主要在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下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的出现要归功于远方的政治力量，最重要的就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称北约过时了，尽管他后来对这个联盟表示支持，但北约组织仍有疑虑。
欧洲有强烈的感觉，美国不再会出手拯救他们，他们必须认真起来，在自我防御的问题上成长起来。其次，已经发生了英国脱欧事件，英国对欧盟层面上的欧洲防务一体化一直持批评态度。
定于2019年离开欧盟的英国承诺支持这项欧盟协定。
我们认为这些想法很有希望，我们会支持他们。
北约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在现有集体防御的框架内加强欧洲的安全合作。
北约的代表们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有重复和冗余的风险。他们认为欧盟国家确实需要增加防务开支，并在防务问题上加强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担心被北约和欧盟排挤出去，英国可能可以在 PESCO 协议下加入欧盟项目，但必须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知识。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了访问亚洲结束之后的首次记者会。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给我们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就是星期二的晚上呢，在差不多9点的时候回到了白宫。那么在经过休养生息之后，今天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半，他在白宫的外交厅举办了这个声明的发表会。在会中呢，他总结了他这一次的亚太之行。他说呢，这次亚太之行，他主要是带着希望能够达成三个目的的一个期待而去的。他说这三个目标呢，第一个是，也就是朝鲜的威胁呢，他认为说这个威胁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的这个无能的政策之下呢，一直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一次亚太之行，他要求全部的国家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对抗朝鲜。那么他说他的第二个目标是说呢，要增强美国盟友还有这个印太地区的自由，那么呢要各国的主权国家呢要来尊重自己的人民。那么第三呢，他认为说最重要就是他要达成的目标，就是要促进并且坚持所谓公平互惠的贸易原则，那么还不能够再容忍所谓的欺骗的行为，那么希望能够来解决这个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的问题。那么川普总统说这是他的三大目标，而他认为呢这三大目标他在亚太之行也都已经达成。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讲话当中他就提到了，这一次在这个亚太之行之后呢，所有的各国都加入了美国要来制裁朝鲜的行列。他说呢，中国的习主席同意用中国与朝鲜紧密的贸易关系对朝鲜进行施压，并且呢不要再用所谓以前这种所谓冻结换冻结的政策。那么这个所谓的冻结换冻结政策呢，是中国方面提出的，也就是说呢双方都保持冷静，那么以冻结的方式呢，让朝鲜不要再进行核武的这个试验或者是发展。不过川普总统认为说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办法因此而来遏制朝鲜。那么他今天在说话当中他说呢，他说当我到访中国的时候，习主席全面保证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决议案，并且用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对朝鲜施压，来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那习主席意识到一个 个有核能的朝鲜呢，对中国的巨大威胁，而我们认为不能够再接受一个被动的协议，因为这些协议总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么，川普总统同时也细数他在其他国家所达成的这成功的这个制裁朝鲜的一个效果，包括他说呢，像在越南的时候，陈大光这个国家主席呢就同意来配合制裁朝鲜，那甚至呢切断与朝鲜所有的经济联系，并且要驱逐朝鲜的外交官。那么他在马尼拉的时候呢，参加东亚峰会的时候，所有的国家也一致同意说要以最大的施压、最大的压力来制裁朝鲜。因此他认为说，这次的这场行程下来，这个达成了联合各国一起来对抗朝鲜的目的。那么另外呢，在贸易的部分，川普总统他也细数了在各国他所谈到的贸易上的成果，包括他说在日本呢，他谈到说今年一月以来，日本公司已经在美国创造了8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呢增加了17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呢丰田还有马自达这两个很大的日本车商也将在美国进行设厂跟投资，尤其呢在基础设施方面、可再生能源方面，也渴望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进驻美国。那么在韩国方面呢，他则是批评所谓他叫做灾难性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他也提到说呢，已经成功的要来重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要让美国有利，并且呢也说到已经有42个韩国企业要以这个在巨额的投资在美国进行投资。那么此外呢，在中国方面他也说不再容忍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并且让中国继续盗窃美国的工作机会还有知识产权，并且说他在中国期间也签了25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呢，我也跟习主席就减少对中国贸易赤字的问题，还有在公平互惠合理的基础上来进行贸易的问题有坦率的对话。那么也不能够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了，因为那偷走了美国的工作、财富以及知识产权。美国被占便宜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中国，我们还宣布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这将给美国来创造工作机会。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他在越南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的时候呢，他说因为他的关系，在亚太经合会的各国领导人第一次了解了什么叫做公平互惠的贸易。那么他也说到了越南呢将会有100亿在美国进行投资。那么他也提到在马尼拉方面呢，他则是在把这个所谓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权跟贸易做连结。他说呢，所谓的自由航行权还有这个飞机的自由飞航的权利呢，对于贸易的繁荣非常的重要。那么他希望呢，所有的各国都能够来尊重所谓的自由贸易航行权啊。所以在今天的讲话当中，川普总统主要针对的就是说这个贸易问题，还有这个朝鲜问题，他在这个亚太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么他希望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他也强调说，只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各国感到信赖。他也说呢，美国永远会是亚太地区各国最能够信赖的盟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在加速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帮助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做生意。与此同时，日本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对周边小的邻国施加长期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这个富有的亚洲国家正在帮助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一条铁路线，在柬埔寨兴建一个港口，以及在美国一月退出 TPP 之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予以新的支持。这只是日本最近为东南亚做的三件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同10个东盟成员国领袖会面，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实施9年的东盟日本贸易协议。安倍的发言人丸山泽夫说，日本这个超现代化亚洲国家希望能够确保能有一条没有麻烦的远至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线。东南亚位于这个陆地和海上运输线的沿线。日本是在中国之后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寻求从周边小国家获取土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 完山泽夫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对四周环海的日本而言，海上秩序极为重要。
但是海上秩序面临一些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灾害，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消除这种威胁的理念，建立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公共空间，给所有国家带来相同的稳定和繁荣。
根据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估计，从2011年到2016年，日本在东南亚六个最大国家的投资每年平均2000亿美元，比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投资增加一倍多。根据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全球援助的大约 35% 在东南亚。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讲师和作家金斯顿说，东京尤其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部控制南中国海上的航行。中国不顾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声索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在资源、地缘政治位置方面，东南亚对日本极其重要。东南亚是连接日本和中东和非洲的主要贸易线，很多日本的投资、很多离岸的工厂设施在这里。
在国际场合，政府官员们举行谈判，弄清楚东南亚哪个国家、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例如，日本政府官员上个月提出帮助菲律宾重建因为同穆斯林反叛分子战斗而遭蹂躏的一个城市。金斯顿说，日本最终希望能帮助制定规则，就像东盟为其集团6亿3000万人民制定规则一样。他说，日本希望能够主导为这个新兴地区秩序制定规则。与2015年相比，日本去年全球直接援助增加 12.7%， 达到103亿7000万美元。日本外务省的网站说，日本还扩大了对援助的授权，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包括人类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日本仍要面对二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围绕东中国海岛屿的争议。2013年以来，为了声索主权，中国定期派遣船舰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分析人士认为，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日本对北京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警惕之心，促使东京在做援助盘算时要考虑航行自由、法治和安全。南中国海问题是另外一个争议，不涉及日本。与中国过去五年来突如其来大规模的援助不同，日本的援助通常是零打碎敲的，经由政府和私人渠道提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四年前提出的耗资9000亿美元横跨欧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说，在11月13号到14号马尼拉的峰会期间，东盟注意到了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伊曼纽尔星期一在峰会的间隙说，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非常支持东盟倡议，尽管他们不是东盟成员国，他们支持我们的活动，并非是直接出资，但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跟东盟的活动一致。
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缺乏类似的活动范围，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川普在马尼拉对东盟领袖们说，他希望该地区能有更公平的贸易，但却没有提出提供一系列援助或投资的项目。纳吉说，作为该地区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日本在该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足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百年之后各种哄，一百年前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夺取政权之后，各种红色恐怖随之而至。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中，许多华人也无法幸免。俄罗斯第一个纪念当年遇害华人的牌匾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揭幕。有分析认为，中俄两国日益关系密切，政治迫害历史也把两国连接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十月革命后的各种红色恐怖中，当年在苏联的许多华人同其他外国人一样都无法幸免。由俄罗斯活动人士所发起的名叫最后地址的活动中，俄罗斯第一个纪念遇害华人的牌匾今年四月在莫斯科揭幕。这个由不锈钢制作比手掌稍大的纪念牌匾被固定在国际红十字会莫斯科办事处大楼的外墙上，当地紧邻日本大使馆，离市中心不远，著名的莫斯科和平大街就在附近。纪念牌匾用几行俄文简单介绍了一位名叫王希祥的华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经历，上面写着王希祥曾经住在这里，是洗衣店的烫衣工，他生于1888年，1938年3月15日被捕，1938年9月10日被处决，1989年被平反恢复名誉。纪念碑人权组织提供的现已经解密的苏共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50岁的王希祥来自中国山东，农民出身，是文盲和非党派人士，被捕时没有苏联国籍，是中国公民。他的妻子是一名俄国家庭主妇。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指控王希祥的罪名是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认为，王希祥仅因为自己的民族出身遇害，虽然斯大林没有发动专门迫害华人的行动，但在1938年1月31日曾经下令秘密警察展开肃清间谍破坏分子，主要针对外国人的镇压。命令中所提到的外国人包括了中国人、哈尔滨人、德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人、伊朗人和罗马尼亚人等。远东地区的许多华人当时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最近几年都发现了一些遇害华人的集体墓葬。研究政治迫害历史曾经跑遍远东地区的波兰摄影家托马什说，他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郊外曾经亲眼看到因为修路而发现的埋葬着有500多名华人的集体墓葬，当时发现了很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随身物品。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中关系现在越来越好，来俄罗斯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这一背景下不忘记政治迫害历史，悼念受难者具有特别意义。尼克里斯基说，我觉得为遇害的在俄华人设立纪念牌匾对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能让那些来俄罗斯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人们应该知道，俄罗斯与中国除了友谊外，这两个国家也因为类似的许多悲剧性事件而联系在一起。最后地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波布利克说，他们对王希祥几乎一无所知，无法找到王希祥的亲属，因此更谈不上亲属们提出申请为他设立纪念牌匾。他认为，王希祥案例特别说明了牢记政治迫害历史的重要。提出申请为王希祥设立纪念牌匾的活动人士格林贝格说，他曾经的住宅紧邻王希祥住过的那栋大楼，中国当时的动荡可能使王希祥来到苏联，但农民和不识字的王希祥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捕然后遇害，王希祥甚至可能不知道围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仅在苏联民主化浪潮中的1989年他才被平反，这成为共产党迫害镇压普通民众众多案件中非常典型的案例。 为王锡祥设立纪念牌匾非常有意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红色恐怖和大清洗中秘密警察必须完成逮捕和处决定额，王锡祥因此遇害。尼克里斯基说，我觉得秘密警察为了完成计划而杀害了王锡祥，秘密警察当时都想尽快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然后向斯大林或是其他组织镇压迫害的领导人报告请赏，他们想以此展示在肃清所谓的反革命间谍行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后地址活动由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帕尔霍敏科在两年前发起，灵感来自于2014年在德国启动的为纳粹大屠杀遇害犹太人设立的纪念牌匾的行动。最后地址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地方城市、一些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这项活动通常在受害人的住所或是办公地的墙上固定纪念牌匾，每位受害人一个牌匾，有时一栋大楼的墙上有多块牌匾。受害人的资料来自纪念碑人权组织。这一活动上个月曾经在圣彼得堡的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外墙上揭幕了一块牌匾，纪念博物馆的一名30年代遇害的钱币学家。最新揭幕的牌匾位于离红场不远莫斯科特维尔大街的一栋大楼的外墙上，用来纪念1938年被处决的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杰夫。他因为在20年代提出康德拉杰夫经济周期理论而闻名，许多俄罗斯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几天前的纪念牌匾的揭幕仪式。康德拉杰夫1928年在写给他的朋友索罗金的一封信中说，苏联农村当时到处是恐怖，城市里充满了暴力，布尔什维克政府要求知识人士公开忏悔，多数人在这场人格受到羞辱的活动中被迫低头与当局合作，不合作的人会受到处罚。索罗金20年代初被布尔什维克政府驱逐后前往美国，后来创建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最后地址基金会的活动人士说，王锡祥曾经居住的那栋大楼现在归属于俄罗斯外交部管理外交房产的总务局，国际红十字会莫斯科代表处目前在那里租赁办公。由于一些俄罗斯官员并不理解牢记政治迫害历史的重要，他们经过艰苦努力通过多轮谈判后才被允许为王锡祥设立纪念牌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中国军方就人道救援减灾举行年度互动，中方称这是一次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活动，但美方称这是一次年度交流活动，并非联合演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美国军方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和中国南部战区的陆军人员10月13号到19号在西海岸的俄勒冈州举行年度的救灾交流活动，双方各派出96名军人以及多名政府相关部门的文职人员参加。活动包括专家学术讨论、室内推演和野外实践等三个阶段。美方的新闻稿说，举行这次年度交流表明美中两军致力于强化两军关系，谋求安全合作，并努力应对地区人道救援领域的挑战。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后表示，两国就加强两军关系达成了共识。
我们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和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决定办好年内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首次对话及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
中国国防部官网称，这次中美年度互动是落实两位领导人有关年内办好救灾联合实兵演练和交流这项共识的实际举措。但是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一位新闻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本次活动不是演练而是交流， 是灾难管理交流。美中两军对于双方互动的定义和理解存在落差，折射出两军在南中国海等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更大的分歧。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两国元首今年四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会晤后，两军试图克服障碍，并且展开过次数不多的军舰互访和高层互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709抓捕案辩护律师李玉涵的家人11月16日上午按照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办案警察的通知领取了正式逮捕通知。李玉涵律师15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这一被外界批评为口袋罪的罪名被执行逮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李玉涵被抓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反应，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也有维权律师商讨将展开营救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李玉涵的弟弟星期三收到和平分局警察的电话，要求周四上午去取逮捕通知书。今年10月9日被沈阳和平分局带走的北京维权律师李玉涵，在中共十九大后仍未获释，随后传出被寻滋刑拘的消息。中国近百位律师和公民几天内在社媒上联署，质疑当局利用十九大维稳、假公济私，有意打击报复多年来曾举报和平分局的李玉涵，要求沈阳警方尽快释放，并于11月5日将联名信寄给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联署信表示，在别人遭遇危难常挺身而出的李玉涵律师已年届六旬，体弱多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能否承受警方虐待令人忧虑。同时几位维权律师和709家属前往沈阳要求会见，但办案警察拒绝露面。随后北京维权律师蔺奇磊11月10日上午成功会见拄着拐杖的李玉涵，获悉他曾被戴背靠粗暴对待，并因拒绝说出手机密码被在三个房间内长时间拖拽，手腕仍有淤青，而有男警在他就错时要求观看。同时李玉涵一直没有被告知所涉罪名，亲属也没有收到刑拘通知书。蔺奇磊律师星期四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沈阳和平分局自10月9日起对李玉涵刑拘是不符合程序的非法拘押，而对李玉涵执行逮捕的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里看不到任何李玉涵有违法行为的证据，非常令人质疑沈阳和平分局是借十九大维稳来打击报复多年来举报该局的李玉涵。他说
寻衅滋事罪就是一个口袋罪，但是他连口袋罪里所包含的事实行为，比方说他去哪个信访局啊，或者是哪个国家机关呢，这些行为都没有，他就是正当的去哪个信访局了，或者去哪个国家机关反映了，那他也不犯罪啊。和平分局他违法办案控告这个公安分局已经是多少年了，本身是他被控告的对象，他怎么能又当他的侦查机关呢？另外就是说他抓他的时候是诱骗他，把他骗到公安局的，本来他借着十九大抓人，抓完人一般的人就放了，他就没有放他嘛，打压迫害的，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事儿。
现年60岁的李玉涵1991年开始在辽宁执业，2006年李玉涵在代理一起诉讼过程中被人绑架，获释后怀疑被寻仇，曾认为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渎职销毁证据。此后李玉涵表示曾多次遭当局蓄意报复，2009年为逃避迫害转到北京，也开始为自己维权，并多年来代理过多起敏感案件，曾是709大抓捕案 第一个被拘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李雨涵被抓的消息传出，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1月3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担忧李雨涵的健康状况及遭受酷刑虐待的风险，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除非当局有证据证明他可能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并需根据国际标准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此外，加拿大律师权益观察11月9日也致函中国和加拿大政府以及联合国的多个部门，严重关注李雨涵的境况，强烈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同时，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对事件表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近年来陆续派出官员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乐见这项正向发展。在野党立委则呼吁政府在双边谈判上坚守台湾利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乐见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频率及层级有正面的发展，
在不断的改善、提升，而且促进台美之间双方的资深高层官员的互访跟交流，是我们努力推动的工作重点。
美国在台协会指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代理主席安玛丽·布尔克尔本月15到17号访问台湾，除了与相关部门会面，也将合办有关玩具商品安全的训练讲习。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有意提名布尔克尔担任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常任主席，并将他的任期延长为7年。与此同时，美国小型企业署主管国际贸易办公室副助理署长尤金·库内利耶斯也正在台湾访问，除了参加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的打造女性科技创业新未来工作坊，还出席了 Meet Taipei 创新创业嘉年华活动，也在2017美台创新产业化及创业家商机媒合会上发表演说。台湾中央社还报道，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美国副总统高尔在台湾电动机车厂商 Gogo Road 的安排下正在台湾访问，不过高尔此行相当低调，并没有对外透露太多细节。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台美之间有更多的官方交流，不过蔡英文政府和美方的互动，尤其谈判的时候，必须坚守台湾的利益，
包括在经贸方面，包括我们在国防跟外交方面的这些议题，其实才是我觉得政府应该关注的重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议题的沟通，能够让两边再去做一些对谈或对话的过程当中，争取到更多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有实质利益的帮助的东西。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台美之间需要沟通及对话，并忠实地让美方知道台湾民众的需求及想法。美国农产品以及牛肉进口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农民曾经数度走上街头抗议，部分民众也对含瘦肉精美国牛肉的安全问题产生疑虑，这也是双方贸易谈判当中的棘手问题。台湾一些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也提出呼吁，政府应该向美国争取购买最先进的武器，例如 F-35 战机等等，如此才能大幅提升整体国防战力。美国国会近来透过立法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法以及国防授权法等等，不仅放宽了双方官员互访层级，也加强了军事上的合作关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表示，如果通过这些强化美台关系的法案，将造成严重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与审查委员会在一个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美国国会应该敦促行政当局邀请台湾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协助台湾加大国际能见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发布2017年年度报告，其中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自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施压，尽管蔡总统采取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对中国展现善意，但北京却因为他不愿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而中断两岸官方与半官方接触。调查报告发现，北京一方面坚持蔡英文必须接受九二共识，另一方面也绕过台湾政府，以经济利益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旅游、求学和工作。此外，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对台湾构成威胁，台海军力平衡不断朝向中国倾斜，蔡英文政府虽然以自主国防政策对美采购武器，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但这些努力仍然面临解放军现代化在速度和范围上的挑战。报告说，为使台湾在全球舞台失去正当地位，北京紧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不仅有两个国家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同时还施压其他国家降级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调查结果的另一个发现是，北京试图削弱台湾的民主，与台湾一些个人和团体同谋，通过社交媒体及其他网络工具散布不实消息。七月份，台湾媒体报道说，根据台湾政府信息，一些对蔡英文政府的抗议及不实信息的散播，幕后有中国势力涉入其中。报告对国会提出几项建议，包括敦促美国行政当局邀请台湾至少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军事与安全相关演习，例如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红旗空对空军演及网络风暴、网络安全演习，以便支持台湾加强其防卫能力，并扩大台湾对区域及国际安全做出贡献的机会，并抗衡中国限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企图。国会也应该建议行政部门重新审视美台高级别官员，包括阁员、国安会官员互访的政策，以其提升美台高层交流。最后，为确保美国军方人员熟悉台湾防卫情势，美国国会也应该拨出资金，提供美国军事人员通过美国在台协会以非官方身份到台湾国防教育机构上课培训，以便为美国军方一旦必须支援台湾防卫时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公布2018年建议书，向台湾政府就如何改善欧洲企业在台的投资与工作环境提出了建议。在场接受建议书的台湾政府官员表示，将对建议逐一研究分析回应，并将保持和商会的互动与沟通。针对两岸交流陷入僵局，欧洲商会表示，目前为止对在台的欧洲企业没有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欧洲在台商会星期三公布2018年对台政府建议书，今年的主题是扫除台湾经济向前迈进的障碍。欧洲商会在今年建议书中提出132项议题，其中84项是去年未解决的问题，48项是今年新的议题。建议书列出阻挡台湾经济向前迈进的五大障碍，首先是劳工法律。建议书说，劳动基准法经过修正后，从2017年开始实施，雇主与员工普遍批评新制度过于僵化。新法规定，劳工每七天要休息两天，其中有一天是例假日，在于七天中选一天为休息日，即所谓的一例一休。劳工每月加班时数上限是46小时。另外，劳基法要求雇主准备并保存员工每天出勤记录，让雇主管理成本大幅提高，导致雇主不愿对员工提供更有弹性的工作环境。欧洲商会建议，如果能在法规中加入一些弹性，将能解决很多问题。欧洲在台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发布会上说明，第二大障碍是专业人才的短缺。胡日新说
The next major hurdle is the skills shortage in Taiwan.
他说，另外一个障碍是专业人才短缺。正在研拟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草案可能会帮助解决外国专业人士在台工作和生活面临的问题。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在草案中仍获得解决。外国人士在台生活与工作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台湾要雇用外籍人士仍然遭到许多繁琐程序。台湾对外籍人士仍维持一些无理的签证及工作许可规定。另外，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要申请工作许可及签证，程序既复杂又耗时。建议书的第三大障碍是能源安全及转型。建议书说，台湾当局已经展现对能源改革和永续能源的承诺，台湾政府重申要在2025年达到无核家园的目标，到时全国50%的电力来自天然气，燃煤电力降到30%，再生能源电力比率提高到20%。不过台湾的初期目标并未达成，建议采取行动，包括开发基础设施，简化环境影响评估流程，简化再生能源的申请审查流程，奖励电力设施改建等。第四大障碍是法规的不确定。有案例显示，台湾政府部门在缺乏正当原因下推翻原有的决定，这是法规程序不够透明的案例。建议书认为，如果能做到充分透明化，提供意见反馈与讨论的机会，在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潜在问题就能提前发现，有所因应。欧洲商会提出的台湾经济第五大障碍是本地标准及其他贸易障碍。建议书说，台湾近年来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有所进展，但在某些领域，包括汽车产业、电机工程与设备产业、食品产业等，仍有与国际标准与管理不一致的本地标准与惯例。欧洲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发布会上把建议书递交给在场的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陈美玲。陈美玲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台湾政府对商会的建议会逐一研究回应。他说
我想这个外商他们所关心的这些议题都不是今天突然的，很多都已经长久存在的。像劳基法的部分，他们一再的去反映说缺乏弹性，然后在我们院内讨论的时候就把这个意见放进来了。那么很高兴，几乎这一次他们所提的意见都在我们的这个送出去立法院的草案里面都有反映的，所以我想今天他们非常的高兴，就是说我们很及时的把他们的意见回应，而且有一定的成果。
然而谈到台湾经济前景，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过去一年多来，两岸交流陷入僵局，对欧洲商会成员是否有所影响？欧洲商会副理事长胡日新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欧洲商会不在政治问题上进行评论，不过他说，过去一年来的两岸关系对欧洲商会成员的影响十分有限。欧洲商会执行长何飞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nobody's raised anything like this in opposition paper.
何飞毅说，给你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建议书里，没人提出类似问题，所以两岸关系在我们的建议书里不是个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成员没什么影响。欧洲商会表示，每年欧洲国家对台湾直接投资的总额超过440亿美元，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欧洲商会每年都向台湾政府递交建议书，提出其成员包括400家企业和组织、850位个人会员所关心的议题。欧洲商会说，和其他国家相比，台湾政府展现解决欧洲商会提出的建议的意愿，如果能积极落实行动，相信渴望获得重大成果。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人们对无人机在空中飞翔已经习以为常了，在线商家为这项科技投资作为向偏远地区地带运送货物的快捷方式，但其作用还不止这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过去的科学幻想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无人机已经并不新鲜了，但它越来越多地为在线商家带来更多价值，也方便了偏远地区的购物者。
用户体验蛮不错的，因为是农村嘛，能有无人机过来很方便很快捷，很有高科技的感觉。
高科技和今天的数字市场携手共进，
科技的进步总是会造成社会的变化，所以无人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作为就是我们京东也是想为社会做这个贡献，所以说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个进程能够带来比较少的伤害。
自动化在上海这个车间为在线零售业百思特带来飞快的成长。
高强度的这种 manual 这种 labor 还有 manual 这种工作，其实现在是很难再找到这个大规模去找到这些人。那你想想，你一年比如说你的业务要发展50%-60%每一年，那你不可能人员增加50%-60%啊，年，对不对？就不可能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长期来讲，我觉得技术啊，机器人也好，这个能够提高效率。
自动化帮助零售商增加销售额，但也会让人付出代价。
像之前的话，可能说很多岗位都是靠人工，因为现在的话，实际自动化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岗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话，就是机器代替掉。可能说对今后的话，就是人员就业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就是一个难点吧。就是
未来可能意味着更少的工人和更多的机器人，但至少目前来看，人和机器还是要以团队方式携手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赛风3.com，拼法是DIANTA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现在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他首次对亚洲的访问，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他此行说了大量奉承话，但缺乏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说，现在川普总统要开始做他承诺已久的事情了，这就是对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立场。川普在中国的讲话似乎是将中美之间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国而不是中国。他说中国为了自己人民而占另一个国家的便宜，他不能怪罪中国。但是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讲话口气大为改变，他表示美国被其他国家利用的日子结束了。川普说公平互惠的贸易太重要了，这两个词公平互惠是美国向每个想要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的公开邀请，也是对每个弄虚作假破坏规矩和进行经济侵略的国家的坚决警告，正像他们过去所做的，特别是在不久之前。川普说美国不能再容忍盗窃美国的就业机会、财富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津巴布韦军方发动了一场表面上不流血的政变，两天之后，该国统治该国数十年的总统穆加贝命运仍然在未定之天。据媒体广泛报道，穆加贝被软禁在家中，这位现年93岁被罢黜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上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是在八天前的一次集会上。穆加贝的统治看来已经结束，一些民众表示欢迎。有民众表示，津巴布韦发生的这场介入事件非常好，人们期待一个新的、更好的津巴布韦。坦克在星期二开上了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街道，在此之前的一天，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齐文加将军警告说，除非穆加贝停止在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清洗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支持者，否则他将介入。穆加贝据说为了帮助他的妻子成为继任者，扫清障碍，已经免除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决定不恢复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利，并决定这一决定可能导致俄罗斯运动员无法参加明年在韩国平昌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理事会星期四在首尔举行，该理事会认为俄罗斯没有承认政府卷入了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项目的这一事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合规审查委员会负责人泰勒说，我们相信操纵不仅发生在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层面，也是发生在体育部和联邦安全局的层面。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四开始举行为期十天的训练演习。美国将派出14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并出动里根号航空母舰、斯特西姆号、查菲号和马斯廷号等三艘导弹驱逐舰，一个海上侦察巡逻飞机中队。各位听众，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